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哈娜。
哈娜，珊珊好。我印象当中呢，今天应该是珊珊跟哈娜首次合作，首次呢一起查考圣经的。那么听众朋友，圣经准备好了没有？经文是36章1节到15节。约伯这一生呢，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什么事情呢是神不喜悦，他就坚决不做，在人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在6章34节，他跟朋友说啊，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这句话呢，并没有认罪的意思。圣经是在描绘一个人，他昂起头，挺直身子，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而且蛮有自信的。以利户呢，跟三个朋友呢，却曲解约伯的原意，错误解读他行义的动机。我想先讨论一下一个问题，苦难中必须有一方出问题出错嘛？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或者今天受苦的是你，你遭遇患难，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
就是如果不看约伯记，我还是觉得苦难那就是一定是哪有问题了。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是很和谐的，就万物都特别和谐，然后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然后才有苦难出现。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如果出现了苦难，我觉得解释为自己犯了罪，或者因为别人犯罪而受苦，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嗯，
但是呢，读了约伯记之后呢，我觉得约伯记就是想让我们看到还有其他可能。我们犯罪除了因为罪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上帝允许的一种试炼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所以很好。首先是我们组员自己查考约伯记之后呢，跟看之前呢是有差别的。
嗯，
我们对于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呢，多了一个角度去看的。
苦难不一定因着这个罪而来的，因为我们从这个约伯记我们也看到，并不是因为约伯犯罪导致的神来管教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弟兄姐妹的这个身上，有的时候是第一可能是哎呀，是不是对方犯罪啊，神管教他。其实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包括神的这个旨意。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苦难当中也是叫我们的生命成长，而且在苦难当中是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真是不要轻易的去论断对方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神来管教他。
我们没有资格在神还没有开口之前随便的定一个人的罪。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新约圣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画面的约翰福音9章2节。当时门徒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父母呢？原来在人的逻辑思路呢，总是有一方要为这个苦难买单的，要负责的，或者 真的是有人犯罪，像刚才两位都有说的，或者真的是一个人犯罪导致，但也轮不到门徒或者今天的我们去议论。所以当时耶稣提醒他们，你们用不着问为什么。因果报应呢，似乎是我们人类普遍的一个想法，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主义思想的。我们平常看新闻报道，不幸的意外很多，譬如飞机失联呢、海啸啊、地震呢、难道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啊，这群人当中谁犯罪呢、还是他们的家人，还是他们的祖先犯罪导致呢？都已经来到36章了，不要从约伯为什么会受苦的这个视野角度方向去读约伯记。好，进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再看一下以利户几乎是最后一篇的演讲，多番指责约伯自以为意的他呢，他觉得约伯常常说上帝夺去我的理，就是自以为意。那究竟上帝夺去我的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个字，就是理。理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有权益、治理、审判的意思。可以参考过往约伯曾经说过些什么话呢？
我们参考这个，我们看到约伯记27章2节说过，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在34章23节，神审判人，不必审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35章2节，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其实约伯他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是他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神管教，他也是在这自我的辩护他自己。
其实就是34章23节和35章2节是以利户对约伯的评判，因为约伯说神夺去我的理，是想向神申诉，就是说神夺去了我本来应该作为义人应该有的权利。然后呢，以利户就批评约伯说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然后又说到，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就是他以利户还是认为约伯的话在暗示神是不公平的，是对神主权的质疑，所以就几次强调约伯的错误。
你提到一个字叫权利，
权利，
权利就是你剥夺了我本来可以享受的权利。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区分什么是自以为意，什么是申辩无辜，两者有差异的。先说一下自意吧，自意就是明明一个人他自己十恶不赦，但是还狂妄的骄傲的认为自己比神更加公义啊！神呐、你下来审判官法官这个位置由我来做，他们是在挑战神的权威，高举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申辩无辜的约伯呢，他做出自洁的声明，多次强调我是纯全，我是正直的，诚实的自我认知，所以他的动机不是要高举自己，不是骄傲的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圣洁，甚至呢轻看神的怜悯。他认定的神是唯一的，没有别的，唯一的审判官，只有神呢才有权柄去定人的罪。所以约伯是在极度困惑非常痛苦的当中呢，坚持要寻求神的面，渴望呢明白神的旨意，并不像以利户或者三个朋友的论点，觉得他以为自己非常有意否定神的公义，并不是这样子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想大家再思考一下，到底他们四个人有没有曲解约伯的原意呢？1到4节，以利户呢需要约伯怎么做呢？他再次以神代言人自居，需要约伯做些什么事情呢？
2节里面，以利户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这个指示就很有他的那个姿态在那。4节说：“又说我的言语真不虚谎，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他就想说：“我现在又要来教导你了，而且我说的都是很实在的话，就请你认真听我的话。”就是还是要求约伯认真听他的话，耐心接受他的智慧。
你刚才说是个姿态嘛？
对，
我来教导你，你要听，哪怕你年纪比我大，你人生经历比我丰富啊。 我们看到经文那里说到远处第三节，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这个远处你觉得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神吧。
对对，远处原文直译呢是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户呢就自称，我的论点，我的言语是知识全备的，并且诚实有见地的亮光。他很有自信的认为，我是有足够的能力呢替神说话，替神纠正教导约伯，你要迷途知返。因为他的观点推论呢是非常稳妥的。我再问问大家，我们停在这里，到底我们可不可以预测神的举动呢？其实呢，以利户呢跟三个朋友呢有个共通点的，他们一直维护的是他们自己塑造的神。他们塑造的神是怎么样的呢？
完美的，公义的，然后不出错的，很正确，
也是我们信的神。不过他们却塑造了另外一面，机械化的，冷冰冰的，只会用赏善罚恶的定律来管制这个世界的，完全忽略了神的超越性的，然后呢用自己的那一套神学观，不全面的神学观，把神简化为道德交易者。我行善，神你祝福我，我行恶，神你惩罚我。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用三言两语那么简单的理论就能够解释清楚呢？那么以利户呢接续呢，他会强调神的某方面的属性。我们从五到七节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词语拼凑起来呢，就是以利户眼中的神的形象。他用了什么描述神的属性呢？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我们在这看到神的这个属性，他在这里也说的对，神确实是有大能的，他没有去藐视任何一个人。因为在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说过，神爱世人，但是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一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在这里看到这个以利户的时候，他说却为这个困苦人这个伸冤。通过在这个观点上，他和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也是认为人的这个犯罪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被神这个管教。
这个论点是一样的，谢谢哈娜，你观察到这一点。他首先说，神没有忽略人类的处境，他并没有把人他于铁蹄之下，他会用坚定不变的方法来对待世人。我们相信的是不偏不倚的神。以利户再一次呢维护了神的公义，因为神保障了弱者的权益，再一次呢将神的政策、神的治理方法等同于报应原则。所以为什么刚才哈娜也说，其实他跟三个朋友的论点呢，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是一模一样的，是准确无误的描绘了神的特性，我们不会否定他说错的。但是他错误演绎了神的治理方法，依然是受限于报应神学的这个框架里头的。
如果我们看诗篇的话，我相信各位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从诗篇认识到这个经文的。人算什么？你竟然看顾我，这个就是诗篇里面经常说的。
你爱我。
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他这样说，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好像是延续他上面说的，我算什么？你竟然要试验我。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一口气，你为什么要降这样大的攻击到我身上？
截然不同的两种诠释吧。诗人就是赞美神，但是约伯好像在这里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了我吧。这个是约伯重新诠释诗篇诗人的看法。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6:1-15。以利户呢试图调和神的公义跟人间苦难之间的矛盾张力。他坚持认为呢，神用苦难管教指导人，人你可以有两种回应，你要么顺服，你要么不顺服。所以呢，接下来往下的经文呢，他会加以发挥，两种回应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8-10，我想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3节经文，8-10。
好，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嗯，不断地说他们他们他们，那究竟呢八到十节以利户提到的他们跟我们上面说的神不会保护的恶人有没有区别呢？
区别太大了，就从字数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对恶人就只提了一句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然后义人就后面用了七节八节九节十节四节经文来描述他怎么对待义人。区别其实就是神对待恶人就是不保护放任他们，但是对待义人呢就是很用心很细致的保护管教然后教导拯救。
神呢会向他们向世人交代原委，就是让他们呢有机会改正过来，不再呢旧调重弹。神也会使用困难呢使那些人听从，开通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意识到我不对，我做错了，我不应该再过于骄傲了。所以呢以利户呢再度维护神的公义，另外还有怜悯，描绘了神另外一种形象，做一个平衡呢。神不会保护那些罪恶满盈的人，但是他会开通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有机会悔改过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户塑造神的形象。十一节到十二节呢是平行句子来的，带出一套怎么样的神学观呢？
他们若听从服侍他，就必度日行这个亨通，然后历年福乐。就是若不听从的话，就要被刀剑杀灭，无知无识的而死。其实就看出来了，在这里就说是你要去顺服神的话，那神就要去祝福你，你要是不顺服神的话，那你就要受到这个刀剑杀灭，是很严厉的。
好像呢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这个选择呢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后果请你自负。他通过一个对比强调神的主权跟人的道德责任，你顺服的话，像刚才哈娜说的，带来蒙福的结果，调过来你悖逆你不顺服的话呢，带来审判的结果。他说神的统治呢是在道德秩序的根基底下的。但是我们又回到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预测神的举动呢？没错，他的神学观符合传统智慧的，完全符合的，但却不完全理解约伯目前的处境。约伯，我是约伯，我听了那又怎么样呢？根本回应不到他的核心问题的。十三到十四节他继续怎么描述那些不敬虔的人呢？
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就很形象描述他们，就好像是在困苦中就被绑住了，然后还是闭着嘴巴不说一声help
啊，救命呢救命呢就不说，
就是很硬着景象的一种人。
非常嘴硬的人呢，
其实是很骄傲吧。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不见棺材
不落泪？
但现在那些人见了棺材还是
不落泪，
不肯落泪的。其实我觉得以利户呢在十三到十四节呢重复了他以前的论点，就是说神一次两次的启示你，但是你不理会，你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啊，你却对神的警告提示漠然置之。苦难呢就像珊珊刚才说的，是神手上的一条绳子，都已经捆绑了你，捆绑的死死的，你还嘴硬，你还顽梗，你还不肯向神 help 说 help 救命救命，坚持不让步不顺服。那陷入苦难当中呢，没有向神做出恭敬顺服的姿态，其实他在描述约伯的行为啊。约伯种种的行为呢就是不顺服神的一个证据，铁一般的证据的。最终呢怎么呢，污秽终极，最终你会自食其果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开玩笑说的，有的人见了棺材依然不肯落泪，神就使用灾难开启他们的耳朵，只是他们捂住耳朵，心非常的刚硬的。十三到十四节刚才我们说了，那么来到差不多结尾的部分，十五节以利户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 谈完道德秩序，马上呢搬出功能秩序，解释苦难的缘由。到底他怎么说呢？首先我大概说一下什么叫功能秩序吧。功能秩序强调一件事物本身一定有它的作用，一定有它的目的的。那以利户怎么解释苦难的缘由呢？
他认为这个苦难就是神对人的一种管教啊，叫我们看到这个管教的目的。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广告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这个耳朵，就是管教，就是教育，教育的话就让我们能够从错误让我们归正，正确的这个回归的意思，叫他们先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这个灵。
我们每个人总是会遇到过苦难困难的，那么哈娜，我想听听你同意这个功能秩序套用在苦难身上吗？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当我们去学习看到耶稣他受苦难的时候，他并没有去犯罪啊，他担当了全人类的这个罪，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那我们再去想到那个在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也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们今天受苦的时候也是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受苦苦难都是因为犯了罪而导致的。所以说虽然你看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说是哎呀我无病无灾一生平平安安的这个度过，无论是信的不信的，他可能都会在有一定的这个苦难，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着这个罪而造成的。
刚才哈娜跟我们分享的，神不会无缘无故使你遭逢巨变的，这是以利户甚至那三个朋友他们一直以来的观点。他们觉得困苦呢，一定是神的主动使用的工具或者矫正器吧，要矫正你的价值观，要矫正你目前正在走的那条路。所以呢，困苦是神救拔人的一个途径，而苦难呢，这个工具呢，它只有一个功能的，没有别的了。这是他们的观点呢，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你回转。人因为呢灵性麻木呢，耳朵闭塞，破坏了道德秩序，所以呢，为了修复人跟神的关系呢，必须要经过苦难这个过程啊。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去寻求神，是不是只有一个目的呢？求神尽快的挪去我的苦悲，仅仅是求解脱呢？其实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去寻求神，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是想更多明白他的旨意，好叫呢我们不再体贴自己的意思，而是体贴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来到他的面前，主啊，你帮我挪去这些苦难，那变成你让主去服侍你吗？去满足你的要求吗？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个方面去思想，到底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苦难当中呢？好，刚才我也问了，这个功能性的秩序是不是所有苦难都带有管教的目的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引用一下自身的经历，或者你翻到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有哪些人物的经历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呢？
一开始也想到了你在今天一开始说的那个例子，就是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耶稣就说，很清楚的说了，这个苦难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里，他就说，提到他的患难，他说，我们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叫你们忍受我们受的那样的苦楚。好像有一点就是我受苦可以使你们得到神的恩典的那种，这是保罗对于苦难的一个看法。然后这个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聊天，他提到了一句话，我就特别有洞察力。
嗯，
他就说到，我们现在受苦是为了撑起一个空间，使我们的后面的人可以有一些空间，他们不受苦。对身上的这种承受的这种痛苦的一个很深刻的洞察。
嗯，撑起一个
空
间，
嗯，
哦，这句话
很形象，
挺有意思的。但这句话呢，唯有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说出口的。
在苦难中有一种启示，就看到这个苦难的意义吧。
看到这幅图画，
嗯，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遭到过苦难，我们不会否认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是神为了管教我的。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啊，可能要针对我们的骄傲 针对我们不谦卑的那些品格，但不完全都是来自于管教的。这个呢，我们从自身的经历里头呢，你会领悟得到的。那么哈拿呢，我想听听你的分享。
我也是经历那个病痛，有的时候也会去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然后神借着这个病痛来管教我。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会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确实是，其实我在这个病痛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的功课，首先是等候，耐心等候神的功课，再就是也是破碎自己里面的一个骄傲。以前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可能体会不到，当自己在这个病痛当中的时候也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一直是与我同在，包括早上的时候他能够感动叫我早上起来能够祷告。有的时候是因为晚上的时候睡眠不好吧，就早上的时候就把闹钟给关了，但是神还在提醒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好爱我。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要叫我经历这样的痛苦啊，你看你就是我哪里有罪啊，请你这个指示我。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律法主义，一听说是哪一个姊妹或者哪一个弟兄有问题的话，或者是经历苦难或者病痛，首先说哎你好好的省察省察你自己，你是不是犯罪得罪了神了，神来管教你。其实我就觉得还是神的恩典。因为什么说是神的恩典呢？我觉得一直也有神的这个时候，因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病痛当中的时候，反而是我与主最亲近。有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身临其境当成这个约伯，如果我都你看儿子女儿都死了，家产也没有了，然后身上又那么大的这个病痛，拿着瓦片刮自己身上的这个肉，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朋友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七天跟他一块坐着没有这个说话，但是过后的时候轮番这样的去论断这个约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用这个用你的语言去责备他，可能你只是安慰他，我就觉得你能够和他一块的在苦难当中一起这个度过，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你默默的为他献上这一个祷告，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叫他反省。
约伯很需要像哈拿那样的朋友在他身边陪伴着。我们不是答案的提供者，当我们凭着有限的智慧尝试去捍卫神的公义，去维护神的公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你自己，对听的人都会带来很沉重的后果的。首先我们真的忽略了神的超越性，然后呢，用你的那套神学观来解释责备人，胡乱的定人的罪，会给对方带来第二次的伤害。他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你叫他你去审视一下你自己有什么问题，省察一下，他可能那个时候反过来问你，我到底要省察什么呢？我都痛苦到这个阶段，你还要我去省察什么呢？反而会阻碍受苦的人寻求神。所以无论是以利户也好，三个朋友都好，多次觉得约伯你坚持要在神面前自辩申辩呢，是亵渎神的行为，你不应该这么做。其实他们等同于阻碍那个痛苦的人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凭什么要阻拦人与神的关系呢？那么希望呢，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呢，每一次读到呢，我们都可以带入约伯的角度，像刚才哈拿说的，感受一下他的感受。虽然我们不可能经历他那么痛苦的，但是你感受一下为什么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他会说这些话呢？难道他真的要否定神的公义？难道他真的要高举自己亵渎神的公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是36章1到15节，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看16节往下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
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